领歌的时候，大家打招呼就感觉像诗情画意一样啊，很美的诗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引用了很多诗篇里面的一些经文啊，让希望大家过的生活在神里面可以像一种诗情画意的生活，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慢慢的关系。因为圣经里面说，我属良人，良人属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所以希望我们在神的里面真的可以过一个非常浪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等一下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一看里面的诗情画意，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诗情画意当中神要我们明白的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回家可以把这个背下来啊，是非常美的非常美的经文啊，非常美的经文。好，我们一起不从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就是自己打开自己的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这个是宣召经文，请大家打开诗篇的第一篇。OK。好，我们一起来读或者背吧。有些人，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会背这一首诗篇。好啊，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除掉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骨头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恶人甚至这样，乃像汤底，随风吹散。夜里他审判的日子必将临到。罪人在恶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罪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有你指导我们有福之路，所以我们愿意在你的祝福当中来生活，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吸取力量和真理，我们愿意真的站在你的道路当中，而不站在其他的道路当中。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做这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干扰，有很多的一些试探，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当你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更加精准的能够抓住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们看到诗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哈。有人一看到诗呢，就想起画啊，比如说像以前苏东坡在欣赏这个王维的诗的时候，他就曾经写到一些诗，他说：“我为墨翟之诗，诗中有画；我观墨翟之画，画中有诗。”啊，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大家知道王维是非常善于写这种图片的。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我们圣经里的诗篇了哈，它也是有诗情画意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这个画，这个诗篇里面有什么样的画。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图画这个画面当中呢思考这个诗的背后，神要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真理、道路和生命。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很快就想起一幅的画。这幅画是什么呢？它像一棵树，你在想一棵树，它站在溪水旁边，它结很多的果子。然后你一开始思考，这个画片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果子难道就是我们大家都像西边的树都结满了果子去上天堂吗？而天堂就像一个农贸市场一样吗？大家都带着果子上去吗？显然不是，对不对？那只是一个图画，一个比喻而已。这个果子呢，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结的成果啊，就好像人家说一个人的职业上面很有成功的时候，你会说他硕果累累啊。你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很多的学生，你表示你这个成就很大，人家会说你什么桃李满天下，对不对？很多果子。如果你这个生命很职业生涯很长，或者是很受人尊敬，像戴英里一样，他就人家改朝换代好几代了，这个戴英里一直在那里做官，一直在为神做侍奉啊。他是人家说他是长青树，对不对？比如说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被称为乒坛长青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瓦尔德内尔很多人知道哈，他从1989年的时候就跟蔡振华就开始打，蔡振华后来当了教练，蔡振华有了徒弟他有队友有张家良，蔡振华又有了王涛，有徒弟马文革，还有刘国梁，然后呢徒弟又有了徒弟，然后瓦尔德内尔就从师傅一直打到徒弟，再打到徒弟的徒弟的徒弟，一直打了20几年，打了中国4、5代的人物，所以你会是非常的羡慕有些人职业很这个好像风光哈，不管这些职业是否是处在神的真理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果子去做这个比喻，所以呢，诗篇呢也用这个比喻来做哈。当然，它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片，没有人想要做下面这一幅图片哈，就像康帝一样的被风吹散。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是没有生命的一个，就这个康帝啊，就是那个谷物外面的那一层壳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像我一样从农村里面长大的哈，我们是小时候都会看到这些一起在那里养谷啊，顺着那个风啊一起去养，我们就看到这些康帝它就会吹散。当然看到那个场景，如果你照相啊，说不定还很漂亮。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像这样的话，就没有根啊，随波逐流的时候，到时候一审判，一切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这不是像这个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图片的背后呢，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呢，就是圣经用这个图片所描述出来的，说这个是恶人的生命，是罪人的生命，是亵慢人的生命。我们呢，从这个是这个图片的背后啊，我们不光是在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图片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神的真理隐藏呢？我们呢，就要从它的结构当中首先的分析。我们要从这个图片后面看到真理的话，我们要先看到作者究竟是什么意思。要看到作者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题材。这个题材是一个很特殊的题材，这个题材不是一般的写记叙文，不是一般写历史的，它是用到了很多文学的手法，它用了很多修饰的手法。就像中国的一些诗词常常用到赋比兴的这些手法，而今天我们在这些诗里面也会看到这些手法，通过这些结构呢，它会帮助我们很轻松的去分析出神的本意是什么。比如说其中一个手法呢，在中国的诗词当中所碰到的就是一个平行体，比如说有很多的对联，中国有很多的对联，平行体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手法啊。平行体上面它是讲到什么呢？比如说在木兰辞里面，他曾经讲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啊，这是一个很平行很工整的一个想法哈。然后呢，在这个木兰辞的前面呢，他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辔头，南市买鞍鞯，北市买长鞭。那他是什么意思？他用了一个互文的一个手法，就是说他不是在东边买的这个，西边买的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到了市场去，市场卖这些东西就是买。也就是说，这诗篇里面也用了这个，比如说刚才唱姐妹也提到诗篇里面一些经文，我所记得的诗篇在40几篇的时候曾经讲到，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夜晚我必祷告耶和华我的神。这里用到一些互文建议的一些手法，比如说手舞足蹈，或者是想方设法这样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个修饰手法，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诗篇的第一篇的前面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用的这个方法。诗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你看这三句的时候，就好像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是罪人还是恶人还是亵慢人，他们都是同义词。你不要站在他那边，你不要坐在他的座位上面，你不要从他的计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手法呢，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的是一个交叉平行的一个结构。这两个结构看完了之后，我们回到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它究竟想讲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另外一个叫做交叉的平行。所谓交叉的平行呢，就是说它很工整，但是呢它有一定的 一个格式。在交叉平行之外呢，圣经其实有好多其他的希伯，特别是希伯来的这个诗篇呢，有另外三种的平行。一种是叫做同义的平行，一种叫做同义的平行呢，比如说在这个箴言里面，他说得到智慧的呢，就得到聪明，得到这个他在箴言的第三章。在箴言的第三章呢，他就讲到得到智慧的就得到聪明，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呢，在箴言里面同样讲到，他说你不可离弃父亲的法则，你要遵守母亲的诫命啊，这些呢就是平行的一个，就是叫做所谓的同义的平行。还有一种平行呢，它是叫做反义的平行，它是叫做反义的平行。反义的平行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这个箴言里面，我们就看它这一个例子啊。它这个例子，它是说智慧子呢使父亲喜乐，愚昧人呢藐视母亲，这是。这样一个反应。还有呢是综合的一个平行，他去解释他的，解释他就是说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但你看到这些时候呢，有很多的线索让你看到，一个是并且，就是并列的，还有一个是然而或者是却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反着的，还有一个因为呢是让你自己解释的。好了，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用到什么，特别用到这个交叉的平行。这个交叉的平行呢是这样的哈，它是这个泰，是一个希腊词，叫做就是像英语的 X 一样。它比如说在这个在这个例子当中，它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个规，圆规是来画圆的，对不对？矩呢是来画方的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矩跟方呢，它实际上是形成同一个类似的题目，然后呢规跟矩是同一个类似，如果你把它两个连起来的话，它就像一个 X 一样。所以那些修辞学家们呢，他们就用这个交叉平行，或者叫做 chiasm 或者是 tie 这个词来表达这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它的结构一般都是 ABDA 或者 ABCCDA， 还有稍微复杂一点的呢，那个 A 可能有两个变体的。那么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诗篇的第一篇是怎么样用这个平衡的。用了这个平行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它，大家看看诗篇的前面三节哈，前面两节就是讲到 A 呢就是谁站在哪里的问题，就是你的一个站在哪里的问题。他站在哪里呢？不站在这个义人，他不站在对人的道路。但是你回头来看这里呢，神呢让这个恶人站立不住，所以这个 A 呢跟 A 又互相呼应的。那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是站在这个义人呢，是站在神的话语当中，再回到这边呢，跟他互相对应的一个，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让这个义人站在耶和华当中。然后中间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幅图画，他说义人呢就像这棵西边的树，这个恶人呢就好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而且呢，这个他非常优美的、非常巧妙的用了两个词啊，它不光是意思完全相反，但是呢，它的那个形状和发音上面呢，会让你很容易记住它。一个在发音呢叫A， 另外一个发音呢叫 Mose。然后你如果看那个红色的话，是他们希伯来原文的写法。如果你不小心看的话，也许你会看错，有时候会把西边的树可能会看成康丁的啊。所以要小心去看它，才可以分辨出它当中的差别。就好像我们中文当中常常用一些音字啊，一些双关的语，比如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样的诗意当中，它是为了这个晴天的晴来反映那个感情、那个思考的那个情感。所以呢，当你听到这样的话，当你看到这样的诗的时候，你马上就映入头脑。所以呢，诗篇它用这样的题材是非常的巧妙，它让你很容易记住它，让你很容易记住它。那么到记住它的时候，你就思考这个树是怎么样的，康辟是什么的，我就羡慕一棵树的那样的一个生活。 还有呢，他会用到一些发音方面的相似的，让大家牢牢的记住这样的观点。比如说知道和这个灭亡，它的发音呢实际上都是非常的类似，它的这个元音在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它一个是发幼的音，一个是发痛的音啊，都是元音，一个是哦，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音啊。而且特别这个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是有很一个亲密的一个解释，这个知道不光是这个知识上面的了解，而且是一个亲密关系上面的一个建立，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范围。这个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实际上它的意思远远超过这个知道一样，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照看他的，他在指引他的道路，他在保守他的道路，他在一直保一直祝福他的道路，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这样就很明显看到，这样一个，我们现在呢就要从这个结构当中，我们要分析一下啊，这个诗篇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诗篇今天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它要我们从这个图片当中要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呢，要么就像西边的树一样，硕果累累，绿叶长生；要么就像康帝一样，随风吹散。神让我们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是要做这个西边树的生命呢，还是要做这个康帝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我们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呢，叫 Wilberforce 呢，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人哈。他当时呢，就看到奴隶制度呢是非常的不好的，然后呢，他就想方设法去调动一切的政治力量，他要从这个法律上面去废除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当时的英国的经济的这个命脉几乎都寄托在这个奴隶上面。他们就用这个廉价的劳动力来触动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呢，他就你可以想见到处都碰壁，没有人愿意采纳他。虽然知道他做的是有人情味的事情，虽然他做的事情是符合神的事情，但是呢，没人采纳他。他经历了几十年，他就是付出心血，他就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到后来终于在这个。政府通过这个议案的时候，通过废除奴隶制议案的时候，有多少人流泪，有多少人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 Wilberforce 还有他的同工们一起有这样的生命。他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他结的果子是那种仁爱的果子，他爱人，他不是看到那个奴隶可以去利用，而是看到这个奴隶也是神所创造的人。神不光是创造了他，也不光是创造了英国的那些政府要员，而且也创造那些奴隶。神不光是爱那些人，神也爱这个奴隶。他结的是什么果子呢？他结的是温柔的果子，结的是特别是坚韧那种忍耐的果子，就好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一样。他结的是几十年如一日那样的忍耐的果子，这样的果子在天上是长生的果子。但是这样的生命怎么可以得到呢？这样的生命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你立场的稳固，就是你立场的稳固，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价值危机。刚才我们是从中间，就是说 A1A2D 然后 D A1A2 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如果从 D 当中看到这个生命，从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不禁会问，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美的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坚韧不拔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是因为他的立场稳固，他才可以站立得住。当我们讲到一个立场的时候，我们回头再看一下那个诗篇的回头再看一下那个诗篇的所用的几个词啊，所用的几个词，他用的那个什么词呢？他说站立，用的这个站立的词呢，在这里出现了很多词。他说不要站罪人的道路，但是后面呢，他又说要耶和华使他那个仓地站立不住。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了，我们站立的时候实际上是敲一个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今天要站在哪里的问题。大家不要想着这个站好像就是随便站一站走一走哈，这个站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个立场上的选择。比如说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历史上秦二世在赵高的面前就曾经面临着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赵高呢，他想篡权，他想把这个秦朝 据为他家所有。但是呢，他又看这些大臣当中呢，有一些是辅助秦朝的，辅助这个秦二世的，就是秦始皇的儿子，那个很小的一个儿子啊。当然，他也想知道哪些人究竟是站在他那边，哪些人是站在这边。所以这个站不是可以随便站的哈，这个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是选择的，是一个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让我们来选择这样的站。我们究竟是站在恶人的这边，还是站在神的真理当中？就好像就好像那个赵高所给出的那个挑战一样，那个挑战是什么呢？他就拿了一头鹿，牵了一头鹿呢，然后他就献给国王。他说：“国王，我挑了一匹好马，来献给你。”那当然，如果你是国王的话，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哈。但是这个国王估计年纪比较轻，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就说这个好像不是鹿吧，是马。这个是鹿吧，这个不是马。然后这个赵高当然就故作惊讶：“真的吗？这个是鹿啊，我还以为是马呢。”然后你怎么这样？那我们问问其他人吧，我们干脆找几个裁判来，让他们看看究竟是鹿还是马哈。当然现在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来，你就想站在哪一边？如果你是大臣的话，你究竟是站在这边呢，你就会说这个是马；你站在另外一边，你只好说那个是鹿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神说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长存。神说那些信我的人必得永生，不信的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像这样的话都是黑白分明的话，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比比皆是的，而且这是因为我们神的本性所决定的。他的本性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容纳不了丝毫的罪恶。所以今天没有太多的灰色地带上让大家来挑选，没有什么灰色的地带。就好像以前有一个神学家所讲的一样，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或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而已，然后你从他的教训当中去找到很多伦理，找到很多哲学。不要以为耶稣仅仅是这样而已。如果耶稣是一个仅仅只是一个医生，仅仅只是一个老师让你来学习的话，那你就太小看耶稣。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宣称他是神。如果他说的是假的话，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坏的老师，因为他是在经常在说谎。你怎么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好的老师，而不把他当成一个神？这个神学家这样挑战我们：耶稣不只是一个好的老师，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是世界上最坏的老师，因为他常常在说谎。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耶稣不光是老师，而且他所宣称的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是真实的。那在这个真实的面前，你就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没有灰色地带的，必须选择耶稣究竟是真神，还是耶稣是一个骗子。当我们选择耶稣是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当我们选择耶稣是好像普通的一个教师而已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向这样的矛盾，我们走了太远的道路。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些人的生命，他之所以有那样的硕果长存的生命，是因为他的立场的稳定，他选在这边。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立场不是一天就可以形成的。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啊，我们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怎样保持我们这个立场的坚定，保持我们立场的稳固？我们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实际上是碰到很多的试探。当我们在最近的这段时间认识好多就是刚刚信主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在这个刚刚信主的期间，也是碰到很多的这些的试探。然后呢，我们就特别就是内心里有感动，就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当他们到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当他们脱离这个好像在这里面随时有人照顾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当他们碰到很多更加容易碰到试探的时候呢，求神要特别怜悯他们。 但是怎么样才可以从我们当然是从外部一个角度呢，可以让他们免受那样的试探，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坚定自己的立场呢？圣经给出了一个最直接了当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圣经里面说这人要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当我看到这一个这样一个美妙的生命又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固的立场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多么好的一个生命，我们就需要继续的去坚持。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坚持？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当我在看到这个就是准备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这一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母亲节当中，母亲节当中啊，我就看听到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声音啊，我当然非常希望发生在我们家哈，但是很可惜就是发生在别人家。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坚持在自己家庭里面教导神的话语的话，这一幕也会在你家，也会在我家发生的哈。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有孩子非常的懂事，然后呢就端茶送水，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亲自送到妈妈的身边了，送到妈妈的身边来，让她来享用这个早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相信那个不是个例哈，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曾经做过哈，你不用在这里举手哈，但是我求神祝福你，如果你曾经做过，或者如果你家里面有人这样做过，求神祝福他，非常美，这样是结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果子，这样的生命呢，我们从他从小孩子或者大人的生命当中看到，他怎么样去尊敬父母，怎么样去爱这个父母，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么的生命的果子。但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果子，它是常常经历在神的话语当中才可以结出来的。这个家的小孩可能常常读圣经，可能常常背圣经，可能常常知道常常知道圣经里面教导说我们要顺服父母，在主里面顺服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给的诫命是说我们在地上顺服父母的时候，这是第一条带着诫命的带着应许的诫命，才能使你在地上可以得长寿所以呢，这个孩子也许他就深深的知道这点，也许他每一天都在背圣经，每一天都在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否也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读经的计划，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背诵的一个计划。当你常常把神的话语存在心中的时候，你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就迎刃而过去了，你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内心就非常的安稳。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名字叫 John Newton， 就是约翰牛顿，他写的一首诗是非常的美妙的一首诗，就是提议恩典。提议恩典这首诗呢，他也是在当中呢，他就说经过很多的试探网罗，然后呢我还经历主恩，就好像当初一样的然后呢这里面有非常美妙的一些诗歌，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个人的生命是怎么彰显出来的？这个人的生命是建立在他对话语的执着上面，他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深钻，继续的去明白神的意思，特别是在他患难的时候，这些话语就很自然的就蹦出来。在得益于他小时候呢，在非常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坚持让他背圣经，他背了很多很多的圣经，再加上后来他对于很多语言又非常的感兴趣，对很多诗歌又非常的感兴趣，他就读了很多的诗歌，读了很多的圣经。到了年少轻狂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远离神，他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的坏，非常的很就是干很多的坏事，让他的父母非常的伤心。但他后来终于彻底悔改，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写道，他说幸好我母亲在我年幼的时候让我读了那么多的话，让我背了那么多话，正是这些话语使我没有滑向死亡深渊，使我在那些受尽试探受尽网罗痛苦的时候没有滑向深渊，使我在后面有很多的危险的境况的时候，我可以很大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位 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他的真理，他的立场是建立在他每一天的操练当中。所以我提议大家，如果还没有开始有自己一个背诵的计划希望大家可以背诵一些的诗歌，或者一些很美的耶稣的一些教导至于我的话，我给我家的孩子呢是有一个计划，但是呢你知道孩子如果你不陪着他，他是不会跟你一起练的所以呢你就必须要陪着他一起来背我发现呢在这个很多的情况下面呢，他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也真的能够把它应用出来在最近的时候呢，我们家两个大小孩呢就是在一起又在吵架，在吵架的时候是最近这几天突然有一次呢，就是他就给我蹦出一节的经文来，一节的经文，但他背的是用英文的经节哈，然后呢他就说爸爸我要为你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我要为妈妈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说为什么要做啊，他说前几天我们背的一些经文呢是说在罗马书的这个8章18节，他说他是用英文背的哈，他是说For I reckon that the sufferings of this present time are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with the glory which shall be revealed in us。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们目前我们暂时的这个苦楚呢，跟将来要显现在我们当中的荣耀相比呢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呢，我为你做点事情，虽然好像有点麻烦，虽然我好像牺牲点东西，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呢，我希望有一些这样的话语啊，能够在大家的身上，能够在一些年轻人、一些年老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的身上，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明白，你会知道神对你的带领，你会感受到神给你莫大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非常大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他在中间的时候跟我们描述一个非常美妙的生命，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生命。你希望你在困难的时候也不用害怕吗？你希望你在平顺的时候也非常的喜乐吗？就是这样的生命。你希望这样的生命吗？你如果向往这样的生命，如果你羡慕这样的生命，那么你的立场必须要稳固，要不然的话你就像康帝一样随风吹散。那立场怎么样才更稳定呢？要常常在神里面，神说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不光诗篇是神的话，还有圣经里面很多其他神的话，我们都是谨记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的平安、神的这种喜乐常常带到我们的生命，带出来。特别有一个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诗篇的第一篇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位置，在诗篇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们今天用的宣告经文呢，是用的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节。所以最后一节里面呢，讲到是说投靠他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就跟诗篇的第一篇是遥相，第一篇的第一节是遥相呼应的。特别是在希伯来的第一句话，他用的是有福的人。是有福的人，不像这个汉语翻译过来之后是这个有福的人跑到后面去的，而在这个希伯来文的第一句话或者在英文的第一句话是 blessed are 谁，就是说有福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它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它把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呢包含在一起，是非常美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告诉我们这个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是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常常在他里面的人是有福的。而这个呢就作为整个诗篇的一个引言陆教授在给我们上诗篇这样一门课的时候呢，他就说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呢，它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引言。因为我们读第三篇一直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诗篇是诗人所发出来的祷告。比如说我在极难的时候，我呼求耶和华，求你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求你把我安置在磐石之上，这是祈求的这种祷告。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离弃我，耶和华请你垂听我的呼求，这都是很多祈求的。所以呢，诗篇的编辑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一定要把这个误会拿走， 不要认为这个诗篇好像是诗人，不要认为诗篇好像是人所讲的话，不要认为诗篇好像是人的祈求而已。所以圣灵感动这个编辑者把前面两篇放在这里做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告诉大家，这个诗篇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诗的话语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就希望这个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我们不光是看到神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我们也看到神是这个话语当中的严谨，神话语当中的一些奇妙的结构。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回想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做一个结满果子，是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那种果子，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果子可以形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果子的形成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立场，我们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我们是站在神的那边，站在神的话语那边，还是站在这个世界这个试探，还站在各样的干扰当中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立场一定要坚定，站在神的这边，我们才可以领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立场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操练当中，是怎么样在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样喜爱他的话语，怎么样来思考昼夜分析，昼夜来应用他的话语当中。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正确的应用，在找到这样一个正确的道路，去把神的话语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过一个好生喜悦，过一个在西边的像西边的树一样，果子长成，叶子长绿，凡他所做尽都顺利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我们求你就给我们这样一些生命，我们是像果子长存的生命，像这些在过往的这些使徒先知们所过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过往的这些基督徒，在我们现今的这些基督徒做美好见证的这些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真的是非常羡慕这样的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生命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样的生命是站在你的道路当中，是遵循在你的话语当中，是常常思考常常运用你的话语当中才可以得到的。所以求你就保守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去得到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智慧去思考你的话语，应用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掌握你的话语，并且让你来掌握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